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崇恩，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每天有着30分钟宝贵的时间呢，来研习圣经，学习神的话语。今天继续约书亚记的研习，22讲的内容呢，已经来到了第19讲了。所以希望呢，你好好的掌握每一次的学习时间呢，完成对约书亚记研习的这样一个过程。今天张德仁牧师要带领我们来看的经文段落学习重点的是约书亚记的第16章，请你预备好手上的圣经，现在呢就把时间交给张牧师。
耶和华将从前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之地赐给以色列人，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一切话，使他们四境平安。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请听张德仁牧师为你主讲约书亚记。
欢迎来到真道分解约书亚记，我是张德仁。我们今天要来看约书亚记第16章。14章6节到15章63节是谈到的是犹大支派所得的地。那么我们来看的第16章呢，16章主要所说的呢，就是描述了约瑟所出的以法莲和马拿西两个支派，他们所在约旦河西之地所得地业的疆界。这疆界呢，不包括在约旦河东的那半个马拿西的支派的地。好，我们就来看第16章。16章1节说约瑟的子孙撵阄所得之地。我们知道而后约瑟的子孙在北方那一大块区域呢，也是他们所抽签得到的，是从靠近耶利哥的约旦河起，以耶利哥东边的水为界，从耶利哥上去，通过山地的旷野到伯特利，又从伯特利到路斯，接连到亚基人的境界，至亚他路，又往西下到亚利提人的境界，到下伯和伦的境界，直到基色通到海为止。约瑟的儿子马拿西以法莲就得了他们的地业。好，这段经文其实非常重要，他首先描述了从约瑟而出的以法莲马拿西，好的，不包含约旦河东的马拿西哈，在约旦河西所得之地的疆界。那么5到9节呢，就先描述了以法莲的地界，之后才提到马拿西。当然这个次序也很重要，因为作者是反映了雅各对于约瑟的次子以法莲的祝福。我们知道旧约先知曾经以以法莲来代表北方的10个支派，好，所以以法莲的地位是相当的重要的。在约书亚记的第16章第9节，我们来看一下第9节。第9节说，另外在马拿西人地业中得了些城邑和属城的村庄，这都是分给以法莲子孙的。很奇怪，既然这里是分给以法莲的一些地业，那么为什么在马拿西人的地业当中也得了一些城邑和属城的村庄呢？这有神特别的安排。神要这两个支派，好像你中有我，我 泥中有你的一种安排。如果有人要欺负马拿西，欺负马拿西的支派的人，那么在马拿西的地业里面有我们以法莲的诚意和属城的村庄，哎，借由这种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的这种安排，让他们可以合一，让他们可以互相保护，让他们可以互相支持，甚至让他们可以互相有着正面的影响。第十节说到，他们没有赶出住基色的迦南人，迦南人却住在以法莲人中间，成为做苦工的仆人，直到今日。这边好像描述了以法莲的失败，是没有赶出住在基色的迦南人。那么基色有何重要呢？基色是相当的重要，因为基色在古代可以说是南北海岸公路还有东西横贯公路的一个交汇点。如果掌握了基色，就是掌握了当时国际贸易的枢纽。基色是一个通往世界的十字路口，所以神要他的百姓得到基色，基色是一个关键的城市。神要他的百姓透过基色来影响全世界，但很遗憾的，他们没有去影响全世界，反倒被世界所影响。再来第十七章呢，就是提到马拿西了。十七章一到二节提醒读者，马拿西的半个支派，也就是勇士马吉，已经取得了约旦河东的基列还有巴山为地业，所以不用再分配河西之地了。然后在十七章当中呢，我们如果看到第三节到第六节提到过往的一段历史，我们在弟兄姐妹中间会遇到一些问题，而摩西过去是把问题交给神，而神也会给我们智慧聪明来找出解决的良方。有的时候解决问题不是一劳永逸，问题呢慢慢在过程当中慢慢慢慢的去修正，去协调，去解决。怎么说呢？我们看一下在约书亚记的第十七章三到六节，第三节说，马拿西的玄孙马吉的曾孙基列的孙子西弗的儿子希罗非哈没有儿子，只有女儿，他的女儿名叫马拉、挪阿、荷拉、密加、德撒。他们来到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众首领面前说，耶和华曾吩咐摩西在我们弟兄中分给我们产业。于是约书亚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在他们伯属中把产业分给他们，除了约旦河东的基列和巴山地之外，还有十分地归马拿西。在这里呢，要回顾一段历史，是在民数记第二十七章的一到十一节，是因为分地所引起的问题。原来在马拿西的后裔当中呢，希罗非哈死了，他没有留下儿子。按照律法呢，他的家产地业就要留给家族中的其他男性，而且他的名呢也会被他们从族中除掉。那么希罗非哈有生女儿啊，于是他们就来找摩西主持公道。摩西当时就立了一个原则，就是人死了，产业就分给儿女，如果没有儿女，产业才归给他们，就是父亲的兄弟，就是叔伯了，最后才是给其他最近的亲属。但显然摩西当时立这个原则，问题不是就一劳永逸了。而后呢，就衍生出一个枝节， 在民数记第36章一到四节，原来如果希罗非哈的女儿嫁给别的支派的话，那么他们所得到的产业就会加在他们丈夫支派的产业中。所以怎么办呢？在民数记第36章5到9节那儿呢，我们看到摩西就把这个案情带到神面前，后来就定了一个规矩。好，希罗非哈的女儿所处的这种状态，好，只准嫁给同一个支派的人。那么这个原则确定之后呢，就可以保持他们各支派地图的完整。你如果了解这段故事，你就知道在教会当中呢，我们也是会面对很多问题。我们学习摩西把问题交给神，神给我们智慧聪明，我们找到解决的方案。但这方案呢，有时不是一劳永逸的，很有可能有一些部分还没有考虑到，或是问题还没有出现。但没有关系，我们遇到每一个问题，我们依靠神来解决。信主之后呢，特别在人的相处上面，在行政上面都会不断有问题，但是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可以来做，我们可以来解决。好，那么再来17章的第7节一直到第13节，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第12节到第13节呢，提到了马拿西半个支派的缺失。我们来看17章的第12节，只是马拿西子孙不能赶出这些城的居民，迦南人偏要住在那地，即使以色列人强盛了，就使迦南人做苦工，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照理说马拿西的子孙强盛了，应该就可以赶出了，然而他们强盛了却妥协了。当神给我们基督徒有能力有权柄，特别在社会上面有一些关键的地位的时候，你是妥协了呢，还是好像我们看到以斯帖记里面莫迪改对以斯帖所说的，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弟兄姐妹，如果神让你在某一些方面强盛了，你是要发挥影响力，还是与这个社会妥协呢？值得你我深思。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欢迎回到约书亚记，我是张德仁。接着我们看约书亚记第17章的14节到18节。约书亚呢，其实他自个儿是以法莲人，可是当他面对争议的时候，他并没有偏袒自己的族人。我们来看17章的第14节到第18节。14节说，约瑟的子孙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到如今既然赐福于我们， 我们也族大人多，你为什么仅将一阄一段之地分给我们为业呢？约书亚说，你们如果族大人多，嫌以法莲山地窄小，就可以上比利洗人、利伐因人之地，在树林中砍伐树木。约瑟子孙说，那山地容不下我们，并且住平原的迦南人，就是住伯善和属伯善的镇士，并住耶斯列平原的人都有铁车。约书亚对约瑟家，就是以法莲和马拿西人说，你是族大人多，并且强盛，不可仅有一阄之地。当然这句话也很有可能是讽刺之意。十八节，山地也要归你，虽是树林，你也可以砍伐，靠近之地必归你。迦南人虽有铁车，虽是强壮，你也能把他们赶出去。我们看到在这里，我刚才强调约书亚他也是以法莲人，你可以参看民数记第十三章第八节，在那儿有说，约瑟的子孙他们埋怨要求，希望有更多的土地，这对约书亚来说是一个危机，而他的坚决态度显出了他的公正，显明他没有偏袒自个儿的族人。我们看到约书亚也很有智慧，他帮他们想办法，没有责备他们，而是挑战他们，鼓励他们要勇敢，虽然敌人有铁车，但是你也能把他们赶出去。约书亚挑战他们，要他们怎么样呢？要他们去开拓空间，让树林变成可利用之地。约书亚挑战他们。当然我们看到，如果拿约瑟的子孙所得的地和其他支派做比较，也凸显出来约瑟的子孙呢，他们的不知足，常常怎么样？常常不看自己所拥有的。约瑟的子孙他们有什么？他们人多，他们有什么？他们所分配到的地是巴勒斯坦高原上面的好地方，他们又有神的应许。然而他们却不愿意付代价，好逸恶劳，贪生怕死。回过头来，在教会里面，我们对于公平的思考不可少。作为一个领袖，作为一个传道人，我们必须要办事公正，即使是面对的是自个儿的家人，也不能有所偏袒，更不可以以权谋私。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的第十七章的十六节到第十八节。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些区域呢，其实也有部分的地方是属于以撒家支派的啊。比方说你看一下十七章的第十一节。十七章第十一节。十七章第十一节说，马拿西在以撒家和亚瑟境内有伯善和属伯善的镇士。那么你再看刚才我们所读的第十六节，约瑟的子孙说，那山地容不下我们，并且住平原的迦南人，就是住伯善和属伯善的镇士。可见在这里呢，神很有智慧，他借由比较大的支派，他们力量比较强大，向这些地方来做拓展的工作的时候，其实也是间接的帮助了以撒家支派。这让我们思想，有的时候神会借力使力，他会因势利导，好像看似更改了计划，把原来属以撒家支派的部分呢给了约瑟的子孙，但其实也借此让北方强大的支派来帮助其他弱小的支派。 信耶稣真好。只要你对神有信心，紧紧抓住神，即使是不好的事情，神也能够把它变为好的。就好像在创世纪里头，约瑟最后所说的，在创世纪第50章第20节，说到，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过去约瑟的兄弟是要害约瑟的，但殊不知神在掌管一切，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我们要信得过神。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稍稍谈一下从18章到第20章啊。18章到第20章呢，主要讲到是分配未得之地的河西篇。好，继续下去，刚才谈到的是犹大支派分了哈，还有约瑟的子孙马拿西以法莲啊，还有的还没有分。以及谈到设立逃城。那么我们从18章到20章呢再靠近一点。18章到第19章就是主要是针对12个支派当中其他7个支派的地业分配。那这地业分配的顺序很有意思，就是按照他们先祖分别出自于不同的母亲的顺序来做地业分配的记录的顺序。第一个呢，就是由拉结所生的便雅悯。再来呢，是从利亚所生的西缅、西布伦、以撒迦。再来呢，是从利亚的使女西帕所生的亚瑟。最后是由拉结的使女毕拉所出的拿弗他利，还有但。哦，他有个次序在哦。最开始是拉结所生的，然后中间两个是利亚，还有利亚的使女，最后是拉结的使女。这个次序我们可以从观察当中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我们先来看18章第1节，以色列的全会众都聚集在示罗，把会幕设立在那里，那地已经被他们制服了。这个设立的意思呢，是指的是寻觅一个合适的地点，而不是建造的意思。那么这地点呢，显然不是在荒郊野外。这地点呢，也需要考虑到从各处来的人，人来人往的那种便利性。所以设在示罗，示罗是迦南地的中间，中央的位置哈。所以他的考虑是非常的无微不至的，考虑到不同支派的需要。很多时候我们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我们是考虑到自个儿方便就好了呢，还是多考虑一些，考虑对弟兄姐妹每一个人是不是有好处，是不是方便。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哈，是从18章第1节所看到的。好，我们就讲到这儿，我们下一回再来看从约书亚记第18章一直到20章，有3件很重要的事，就是设立会幕之所在，还有其他7个支派的分地，以及逃城的设立。好，我们下回见了，愿神赐福您，我是张德仁。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发短信到号码13229966122，注明真道与我们分享。
明天同样时间，约书亚记第20章，到时呢，张德仁牧师啊，要带领我们看约书亚记另一个经文段落呢，就是从第18章到第20章这个段落，从中呢看到几个我们需要学习留意的重点，请继续按时收听。弟兄姊妹听众朋友可以先做预备哈，先来看看经文。除了收听节目，还可以在节目的留言板上参与互动交流，或者是提出圣经的问题，也可以发电邮到真道 @良友.net 这个电邮地址，又或者来信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给李崇恩或者给其他的老师收。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良友.net。
找到了！
哎，你找到什么啊？
真道分解微信小程序，有圣经66卷书的讲解，圣经专题和每周的话题，简直是我随身的圣经老师啊！
哇，那我也要下载
真道分解微信小程序。
如果你想收听更多关于圣经的讲解，欢迎到良友电台资源库的解经库真道分解网页浏览，网站地址2.729ly.net 2.729ly.net。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天地将毁坏，你的话却长新。Yeah.